啊，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。启示录第四章，天门开了。其实天上有门开了，在圣经里面不止这一次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常常发生的。耶稣洗的时候，天也开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这里的所谓天开，看到天上的这个，并不是。这里所讲的不是以后我们要去的永远的那个天国，所以天国有很多的它的内涵呢哈。这里应该是刚刚我们所画的那个图里面的在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属灵的国度。所以那一开呢，有什么出现？你看在这里第二节哈，四章二节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。如果你英文的话，应该是翻说我在灵里面，我是在灵里面，当然是被就是被圣灵感动了。那用这样的讲法的话，那个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，当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其实也是什么？我在圣灵里，我在灵里面。在整个启示录里面有四次这样子，也就是四个意象，他在灵里面就是。进到灵界里面看的意象，所以这是在灵界里面的啊。其实他的人在哪里？他的人在地上。若以属肉体来讲，他在什么？他在地上。嗯，所以那第二节啊，他就看见一个什么宝座，当然在上面的就是什么神了哈。宝座就是一个国度，有国度才有宝座嘛。这个宝座，当然这个在宝座，在这个启示录里面，我们知道有两个宝座。在启示录里面哈，那个里面的世界都是什么两个层面的宝座，一定有两种的宝座。一个是什么？这里所看到的是彩虹宝座。嗯，彩虹宝座就是彩虹是施恩的不毁灭的宝座。那一直到后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什么白色宝座。那在白色宝座里面，第二十章第十一节，白色宝座是审判的宝座，同一个宝座色彩不一样。在启示录里面有河，对不对？有活水的，就是在这个王国里面，在这个神的城里面有生命水的河。但是另外一个呢，另外一个国度就是魔鬼的国度，也有河啊，龙会吐水，从嘴巴吐水，也变成什么？变成河。所以这个世界你看，喝到龙口水的就怎么样，也是乐在其中。你说他们最终有没有乐？有，看是什么乐。我们是在灵里面有灵的属灵的快乐，活水。那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话，有差不多快二十个这样的一个对比。好，那在这样一个对比里面，我们来看第四章里面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些景象，我现在不来谈里面了，你看就知道，里面有宝座，有二十四个长老，二十四个长老是谁呢？我们从他穿的衣服可以知道他是谁。他穿什么衣服？他穿的是什么？第四节。坐在其上的二十四长老身穿白衣。那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哈，有几种服饰，我们从他的服饰里面来判断他是谁。他穿这个衣服，他是属于这类的人。那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这一类的白衣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 garment， 如果英文的话呢是翻 garment。G-A-R-M-E-N-T garment， 那希腊文是那个 himation 啊，这个字呢是你受洗之后得到的。这个白衣啊，其他还有另外一个两种的白衣，虽然是中文翻成白衣，但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得到的。这种白衣是你白白得到，你洗礼就每个人就发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白衣啦，就是 himation， 就 garment。这个就好像那个加拉太书 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受洗乃是什么？披戴基督。所以披戴其实是穿啦、啊、在英文你说 put on 就穿上，就是穿上。所以二十四长老其实你不要把它想成受洗之后我们都是什么，都是弟兄姐妹，只是在教会的，教会不是社会哦，我们不要忘记。如果忘记的话，我们把教会当社会来治理的话，教会会乱七八糟。你如果把国法、国家的法律用到你的家里面，那你这个家我看不成家，你的家是特殊的家。家里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哈，那我忽然想到，我们看一节非常好的圣经，我们看那个撒加利亚书。撒加利亚书第六章，在教会里面，就在神的国度里面，要有王权，并且要有祭司。第六章第十二节，我们看第十二节哈，对他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啊，那名称为大义苗一的，他在本处长旗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。建殿，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也是一个主题。”从电起诉里面你可以把电、哦、查出来，这个很好查的，你那个你有电脑嘛，对不对？电脑里面有工具啊，把电噗全部都出来，你从电这个字来看，电的关电的开，你就可以看出教会电，如果是预表着教会的话，教会有一段时间是关着的，到最后并且甚至没有人可以进去，就是这个我们还就是在教会了，我们到最后星期天应该会讲到那个地方。好，所以是殿，这是撒加利亚书，是撒加利亚书，就是也是启示录，是所谓启示就是旧约的启示录了。那他在讲这个什么大卫苗衣，就是讲耶稣了，他要建他的殿，就是教会了。好，第十二节，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，做什么？掌王权。因为有国度才有王权，所以我们所看到过的国度跟什么祭司，国度祭司，国度祭司，记住在启示录里面很重要的，在这里就已经又再一次的出现，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，然后呢接下来两职之间筹定和平，这非常重要。其实这个是两个不同的那个什么系统，在旧约里面王权的系统是跟那个什么祭司系统是不一样的，也是我们说在国度里面是平行，而祭司绝没有成为国王，国王也不可以进到殿里面，你看那乌西亚一进去就怎么样，马上长大麻风出来啊。这两个是，但是耶稣来要把这两个怎么样，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所以我们看第九节，七章九节，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日子说，要怎么样，按治理审判，并且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。教会里面这是两个原则，这两个原则要怎么样，要筹定和平。在家里面有家法，家里面没有国法，如果把国法拿到家里面，我看这个家怎么样，乱七八糟。家里面有家法，家法是什么？讲伦理、大小、次序问题，而不是平等问题。社会是以平等啦、家里面如果说那个夫妇平等的话，那这种夫妻生活难，不好活、如果我不晓得别的家，如果我家我跟太太是平等的话，我看我活得很痛苦，我看两天就离家出走了。当然不能离婚啊，只好怎么样？离家出走不是说不回来了，因为怎么样，小别胜新婚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和是小别一下然后再回来了哈。我不是说你要叫你离家出走，不是，是这样子。因为怎么样，男女和平不是教会里面的，也不是夫妻的嘛。圣经的那个什么原则是什么？夫妻是一体，一体就没有平等了，你跟你自己平等了。从来没有一个人上街说我跟我平等，争取我平等，你跟你自己平等，人家一定说你笑诶。你跟你自己平等，这个什么话嘛？夫妻一体，有没有讲平等？不是讲平等。在家里面也是一样，要以治理审判，这是什么王权公义的？ 教会里面要公义，但是呢，公义怎么样以怜悯慈爱来执行，两个要合在一起，这才成家嘛。小孩子什么拉屎拉尿的，你讲平等，你自己去处理啊，没有啊，你也是两三两丢，也是哪里有平等，没有。我那个小小孩现在比较好一点呢、啊，比较小一点，二年级啊，他跑回来很热啊，说爸爸喝，他要喝东西啊。那我很忙啊，我说我不欠你啊，他说有啊，我说为什么我欠你？他说因为你是爸爸。我一听，只好怎么样，在困难里怎么样，在累或是在也要想拿给他嘛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爸爸嘛，所以欠他。他奇怪这个小侄子哪里得来的这个观念。没有平等啊，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喊救命啊，那我太太就来救了。那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再看那个启示录，在这个两个以教会论为主第四章开始啊，那在这教会里面，这24长老是什么？穿白衣。其实24长老这穿白衣，我们用他穿的衣服来看的话，这是什么？就是信徒啦。信徒，长老是不是信徒？传道是不是信徒？我是信徒啊，难道当传道就不信啦、啊、那就很怪啦，是不是？那教会里面有长老执事是做什么？在治理方面的方便，只是这样子的次序问题，而不是那个高低问题，绝对没有，每个人都是弟兄姊妹。如果到天国去还有分这样的话，那个天国我想我会考虑我不去，我要去另外一个没有的，虽然我自己当传道，我是这样子认为的。好，所以从这里看到24长老穿的衣服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信徒。所以你不要把那个社会的阶级制度带到教会里面，你带到教会里面，这个教会会乱。教会是什么？爱。耶稣是爱，耶稣是神呢。如果讲大，谁比他大？但是他来服侍你耶，跟门徒洗脚耶，这个不是政治性的。我不晓得台湾啦，如果德国每次选举啊，选举之前那个总统就比较有味，他一定会到那个孤儿院、老人院、贫民区，好好抱个小孩，那明天就照，一定是那个记者一堆的啦，啊，微笑啊，亲一下。选完之后，如果没选上的话，不要跑去哪里的？选上的话，他还会再去吗？不会，再去的是在下一次要选的时候。这是什么政治性的什么爱心啊？当然这种爱心也不是说不好啦，对不对？社会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话，那个有一些，我不是批评他们，然后这些也是不是说不好，也是好。如果社会没有这样的话，那个社会也是很难过。但是如果我们教会怎么样超越这些，我们不只是这些而已啊，是超越这些。我们是真正的耶稣爱我们，从里面发出来的爱，而不是在，这是第一种衣服哦。顺便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衣服，第十九章这里有一种细麻衣，这个就是 Bisinos， 这是什么？你圣徒所行的义哦。这个义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？你要做出来，这个做出来是什么？因为耶稣做出来。但是这种衣服在第十八章里面也那个巴比伦也有，在巴比伦也有，你看巴比伦也卖细麻衣，也穿细麻衣，跟基督徒的细麻衣在那个什么原文里面，在圣经里面是一样的东西，表面看不出来的。你就是为了选举去做好事，跟你被耶稣感动做好事做出来的好事，在表面上看起来一样不一样？一样，没有区别，只是那动机不一样而已，对不对？他也是给乞丐一毛钱，你也给他什么一毛钱，是一样的外面。所以第十八章，你看第十八章的第十二节，这巴比伦的货物里面有金银宝石珍珠，还有什么细麻布，这是细麻衣啦，卖的，可以买卖的。好， 我们再看第十六节，第十八章十六节，爱在爱在这大臣啊，素常穿着细麻，其实细麻衣啦。这个细麻衣跟那个第十九章的要参加婚宴的这个细麻衣是一样的，同一个字，同一个东西，只是出现在不同人的身上，不同的动机。所以再回到第四章启示录，起初第四章这里是讲的是什么？天上的耶路撒冷，这里是讲着所谓天上耶路撒冷，就是那个模型啊，最高尚的教会，最完美的神的那个什么，就我们第一节有画的那个什么天上耶路撒冷，那个是纯全的，那是神计划绝对是好的，那是完全的。所以我们讲教会论哈，看你用什么来看，在人间来讲的话是有两个方向。我们在做各样的学问或是研究什么，一定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那个归纳，一个是演绎。归纳是从上你有一个原则，然后从一个原则然后推下去到每个个别的，那个归纳法，这是演绎嘛哈？那归纳就是你科学，一般科学，然后商业，然后是那个什么问卷调查，这就是什么归纳的，从个别的，然后整理，到最后得到一个结果。那我们来看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刚才有看到这个图。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教会是天上耶路撒冷，我们讲教会论应该以这个为主。如果以这个为主的话是完美的，那我们现在的真耶稣教会是这个教会在历史时空之下的落实的一段。依照圣经来讲，我们是怎么样，已经到末后这一段，我们不晓得还能够走多久了。如果依照神的那个经典来讲的话，使徒时代教会叫什么名字？叫真耶稣教会吗？没有，不是吧？因为我们说这个教是1917年才有的啦。那之前呢，教会呢没有名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名字是1917年，但是不只是名字而言，因为在历史时空里面要名字嘛，要人嘛，但是。我们说反映的是什么？讲教会论应该是据那个从上往下看的，是要讲这个。我们是这个，我们这个历史时空之下的真耶稣教会，我们的 TJC 是什么？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历史时空的一部分。现在呢，因为我们不是全部啊，亚伯兰他们已经，亚伯兰有没有晓不晓保罗晓不晓有个真耶稣教会？没有，应该不知道吧？是不是？知道吗？不知道了，他已经死了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是因为我们是末后的这一段。所以如果你看以教会论从上往下看的话，我们这个教是完全的。完全在哪里？不是你我啊，是神的计划书里面完全。不完全是你的事，神的这个计划书里面绝对完全，我们道理完全，我们是应许的完全，我们的那个十大信条是完全的。我们十大信条你知道吗？我们真耶稣教会为什么叫真耶稣教会？为什么是真？不是说我们盖这个会堂就是真，不是有这椅子，不是因为有你就真的，不是。我死了有没有真耶稣教会？我有啊，我们全部人这里都说过去了，有没有真耶稣教会？还有啊，真耶稣教会不在你我，而在什么？这个基础在这里了。啊，这个就是道理的基础。所以教会是建立在什么？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。用这个来看的话，真耶稣教会是什么？独一的、完全的。但是我们一般来在讲教会都是什么？看你我嘛，对不对？从下往上看，对不对？我们单独说。这个传道，这个信科的传道怎么样？好吃懒做。那个传道又是贪心，这个传道又有一点，后来又失败了，又奸淫，那个又偷财，那个又倒会，那个，所以到最后 那个把它把这些坏的，你把坏的都全部拿出来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什么？贪心、倒会、奸淫、骄傲的团体。那这些属性是什么？魔鬼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教会变成什么？魔鬼会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就抱怨呢，这耶稣教会都讲真，这些人你看这个坏那个坏，真在哪里？他是用什么观点来看？从下往上看，这样看对不对？不对。他忘记了教会是这个历史时空之下，我们都是相对的，人是相对的，你没有想到吗？尤其如果你上了50岁，你会慢慢的怎么样？现在都是送这个人走，送那个人走，慢慢的，不是吗？对，这几年给我印象很深的、那个黄执事吧，我们不是说小时候了，在台中的时候，黄定国，不见了，会过去的，可能明天换我，这不可为言的，是不是？我回来，因为听那个，我常以前去他家讲那个代理，是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个杨执事娘啊，杨忠诚嘛哈，说不见了，我当然我们说在天国了，我们也安慰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总是一代过一代啊，会过去的，相对的，所以不要太在意这些啊，你要想到的是什么？这个不变，永恒的。这样的教会论才是什么正确的。所以起初一开始是以什么为开始？以教会论为开始，以天上的这个教会为开始。所以第四章天开了，宝座出现在那里，这宝座就是神的王权。好，我们来看耶利米书17章，在旧约里面，耶利米书17章第十二节，17章12节，这边说：“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，从太初在高处。”这个太初在高处，中文如果点点点的话，就是说原文没有。那翻圣经人他好心啊，但是我们不念也可以啊。说我们的圣所，圣所是什么？以现今来讲，就教会。是荣耀的宝座，有神治理的地方，从太初就怎么在高处。所以教会是在高处的，你要用这个观点来看教会的啊。所以启示录一开始是以教会论为开始的。所以在这里面24章啊，也是信徒，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？都是祭司，都是长老，不要忘记。如果你忘记的话，你就很辜负买你的主耶稣。因为我们成为，这是耶稣用宝血把买来的。第一章第6节，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，就是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怎么样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度，做他神的祭司。你只要承认你被耶稣的宝血所救赎，你就应当成为祭司。你只要接受洗礼，穿上这个白衣，你就是长老。我讲的是属灵的了哈，而不是我们教会的组织制度上的，这个要讲好，不然的话，你下次遇到长老说：“哎，我是长老啊”，那就怎么王见王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死棋啊，对不对？我讲的是属灵里面的心态。你不要说啊，这是那个长老会或是别的教会，他们有说啊，平信徒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过？有人信说，哎，我们是平信徒啊，他们是高信徒、凸信徒啊，有平信徒还有凸信徒吗？这个很奇怪的这种讲法，在这种真相不应该讲这样子。如果要讲的话，每个都是平信徒，长老执事也是平信徒啊，难道他们叫高信徒吗？他们凸信徒吗？尖信徒吗？难道传道叫尖的信徒吗？难道传道不是信徒吗？我问你，我是不是信徒？我是信徒，你说我不信徒我就晕倒了啊。 那可能就被除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给我们的从启示给我们的观念，教会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立志，你是祭司，你是长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接受宝血。我们常常把我们这些教会的洗礼看轻了，我们的身体是重价买来的，用耶稣的生命赎来的，说我们如果你去犯罪的话，是对不起主耶稣，很厉害的。我们常常如果说哇，你被谁培养起来，哦，你有恩于我，你怎么现在我不晓得没有了，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杀头那个什么抛头颅洒热血，为了什么，为了一个人或者什么，因为他什么是民主的什么救星，对不对？这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不是吗？可能年纪大一点都会记住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他民主的救星，所以我们人都会这样子，士为知己者用，对不对？女为悦己者容啊，人间都会这样子。那主耶稣为我们死，哎，难道我们被赎来的这个身体能够乱来吗？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深切的感觉的话，我们会怎么会更圣洁？所以我们是祭司，祭司是做什么的？服侍的。祭司是单独的，你不要没事哎呀这个不懂啊，这个不懂，就明天我们会再讲啊，问传道啊，问什么？你是祭司呢，祭司在旧约里面律法要问谁？问祭司。所以你每个人要当祭司，你自己圣经要懂。祭司是做什么的？祭司是要站在会幕那个圣殿里面服侍神的，所以每个人都要服侍神，直接进到圣殿里面服侍神。我们每个都长老，长老是什么？穿白衣的，穿这个白衣是圣洁的，所以长老在这里是这个意思了。好，这是第四章。那当然接下来又有那个四个活物，这个我看我们道理听很多了哈，这不用再讲。我们按第五章，第五章这是一个开始。第五章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里面外面，神写字呢都是里面里外写的啦，都里外写。我问一个问题啦，因为这不是讲道嘛，可以问问题。问宗教教义的老师吧，我们都是画那个什么十诫，对不对？然后说一二三，哦，他们不是用，都是用这样子了，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五戒，然后呢，六七八九，这样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方便说对，但是事实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法版是两面写的，当然你跟小朋友讲是这样子方便了，但是法版是什么？是两面写，所以应该是这一版写五个，怎么写我不知道，这一版也写五个吧，或是这一版写四个，这一版写六个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样，那个两个石板是什么？两面写，神写都是两面写了。那个出埃及记是应该这样记载的，我们看出埃及记，我们看第三十二章第十五节，三十二章十五节，十五节，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这板是什么？两面写的，所以是以后你跟小朋友讲的话是方便说了哈，就是这边五个那边五个啊，其实是什么两面的，但你把它写这样也不是说错了，只是方便嘛。我这个图都是方便说，也都是方便的啦哈。那只是好，那这个有一个书卷，也是里外写，写了之后用七个印封着，那没有人能够开啦，没有人能够开怎么办呢？没有人开怎么办？旧约里面很流行的是什么？祷告嘛，道理不懂怎么样？但以理啊，但以理他禁食多久？三个七天，对不对？ 还记得吗？但以理书啊，但以理书他得到启示，他不懂啊，怎么办？他要禁食三个七天，三七二十一几天？二十一天。他已经年纪大了，禁食二十一天，我看你是皮包骨了。如果没有神特别恩典，禁食三十一天会死掉啊。我们那个非洲有一个传道，他因为他要追求能力，观念错误，他要比了，他没有什么恩，没有很大的恩赐，但是他想说，哦，禁止祷告会神给他能力，禁止到最后怎么样？有没有得能力？没有，不但没得能力，而且死掉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事实吗？告诉我们怎么样？你追求属灵要怎么样？要有智慧，而不是对拼呐、啊。这个教会不是社会，神给你什么你就什么，你用人的拼拼拼拼到最后什么不合神的旨意，你禁食说禁食得能力不错，但是如果你一个竞争的心理，好像拼惯了没拼的赢啊，你就拼死了，真的就死了，真死啊，不是假死，禁食死的，那心态错误。好，那神到最后呢，跟但以理说不要禁食啦，意思说不要问啦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因为什么封住的。那启示录怎么办？第四节啊、哦，五章四节，因为没有人配展开的。那这约翰他看异象呢，配干宽那异象，他就怎么样？我就大哭。我常常想，这是大哭解经法，有很多解经的方法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法啦，其中一法，其中一法而已啦。大哭，你哭哭看哦，你不懂圣经，你给他一哭就怎么样？七这个印哈、哦，七印封住的，我不是讲笑话，在圣经里面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有讲错，你可以指正。我只是从圣经里面讲而已。封住的，天上地下没有人能开的哦，你看这很严重啊。第三节，因为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配能展开的，不展开就怎么样？不明白，看不见。对不对？没有办法实现，没有办法实现怎么办？这时候那个约翰啊，一急，他也不会说好回去禁止祷告，没有，他要给你大哭。哎，拜托，这时候约翰年纪很大了，如果以他年纪的话，应该是九十岁应该有了，九十岁的老公公怎么样？不明白圣经，给他大哭，一哭天下无难事。在这里包括什么？解释圣经也是一样啊。他说怎么样呢？一个长老就来了，第五节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：“哎呀，不要哭了，你实在好可怜呐、啊，有这种心，有心就好，好吧？你看吧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怎么样得胜了？能展开那书卷了，揭开那七印。好，那这样子，这个什么就有得解了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了，以后圣经不懂怎么办？大哭，当然还是要祷告就是了。”祷告之外就怎么样？大哭表示他内心的焦急。有时候我们怎么样？无所谓。你看慢慢的哈、哦，世界末了之前，你看爱心呐、啊，对圣经的追求啦、啊，都什么无所谓。哎呀，马马虎虎啦，这个也没有人能够什么，这种心态你不急啊。他说一情急哭啊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冷漠的时代，冷漠人冷漠就是什么？无所谓。人跟人的疏离感，冷漠，人那么多，彼此没有什么交接，没有什么焦点。你看我来也是搭那个捷运啊，我是第一次在台湾搭捷运，人也是不少啊，擦擦过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，都很冷漠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这个时代在教会里面需要大哭的人啊，有大哭才有什么，才有解释。好，那接下来你看在这个里面的开始有颂歌了哈，所以在天上耶路撒冷里面起诉里面那些圣徒啦、信徒啦、长老啦、那个什么四活物，他们都做什么？天天在唱歌耶。你看这里第一个歌是什么？一开之后第九节，他们唱新歌，是谁唱的？四活物跟二十四长老，第一个歌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一节，这是什么？千万天使的大声的歌。所以第一个是什么？新歌。第二个是十二节的什么？大声歌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十三节的 天上地下沧海万物的什么所谓被造之物的颂赞歌，第十三节，最后呢是活物的什么阿们。所以你看在第五章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是什么，三首歌啊。所以一开了，那第六章就是我们一般讲启示录的重点，就是这个启示录最主要是什么，这个书卷就是开这个七印，所以它的内容是这七印，这七印开完就怎么样，这书卷就结束了，因为这个是要像蓝图了哈，整个是这七个被封住的七印的这个书卷。那到底这个书卷是怎么样封的，这里没有记载，我们只好来去想了哈，但是你想太多也头发掉光，我不负责。就是那个这边告诉我们的，至少你开一件就展现出一点东西。我们看第一个，现在是就是第六章是第就是这个书卷的具体的这个什么落实，对不对？幕后的事情就是什么将来必成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启示录三个大重点，第一个就是什么他看到的并且是现在的，第三个是什么将来必成的，第四章已经告诉我们第四章之后是什么将来必成的。所谓将来必成的是在现在将来是已经有一个时间点了哈，是在写启示录那个时候应该是这个书的时间点，时间点是什么时候，约翰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约翰看这个的时候神说将来必成，所以第六章一定是不是指着使徒时代，对不对？懂意思吗？不是讲使徒时代的教会，一定是什么末后的时代。所以第六章这印一开，白马出来，一二三四都是马，马是什么工具，只是用它的颜色来表达出不同的性质，所以它的本质是什么一样的，这是很基础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白马是这个工具，一二三四这四匹马都是什么神的工具，启示录里面的世界观呢是以神为掌控的，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甚至魔鬼撒旦的能力也是神允许他去做，好，是这样子的，而不是说魔鬼跟神是两个并存并且是同等的力量，绝对不是。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的，像撒旦跟耶稣说啊，来来来你给我拜一下，全世界给你，魔鬼会不会跟我们讲这样子？不会，魔鬼眼很明啊。我们现在的魔鬼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赌注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魔鬼没有啊，没有魔鬼跟你说，好，台湾的一半给你，拜我一下，台湾一半给你，就很多人就怎么样，拼得头破血流了。有没有得到台湾一半？还没有啊。懂意思吗？魔鬼只有全整个历史只有这么一次，他看耶稣很重啊，他把耶稣看成什么全世界并且世界荣华，他晓得耶稣有过分量。魔鬼看人也是，魔鬼看人不会走眼的，魔鬼看那个犹大他只有三十两银子的分量而已啊，他听那你这个家伙三十两银子你就怎么样，就打发你掉了，这个可能比较有分量，现在你可能是什么十栋房子破天房就打发掉了，对不对？另外可能很是重庆北路这条街哦，你把重庆北路或是南北路全部转起来是应该有这种人啊，就打发掉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可能是台北市，要赚一个台北市就不容易了，我不晓得谁能够赚台北，应该有了哈，我不晓得这里的人的财富，因为我对这个不熟乱讲了。好啊，台湾让你全部赚起来，有没有人？台湾有了哈， 台湾人赚，全部台湾的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奴隶，所有钱都是你的，所有的土地什么都是你的，应该是有啦。但是这种人应该全世界没有几个啦，也就怎么样把他打发掉了，是不是？魔鬼看人，哎，有人，我们平常人哈，一生拼拼命命，拼拼命命，为了多赚几毛钱，然后就没有来机会，那丧失灵命了，顶多什么赚三五栋房子就怎么样，够厉害。如果你爸爸死了，在重庆北路有三栋大楼或是五栋大楼，你就不错了啦。那这种的分量也是三栋楼的那个分量而已，对魔鬼来讲，是这样子的。那这个魔鬼其实他在那个事件，他跟耶稣讲啊，说全世界他的荣华跟他的什么跟财富原是交给我的，所以可见这个不是他本身有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六节，四章六节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，这个不容易啊，权柄跟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所以他得这个权柄的来源不是他与生俱来的，不是他本来就有，是什么交给他的。所以在启示录也是一样，魔鬼的那个什么能够做这个是被允许，所以魔鬼跟神不能对抗，所以魔鬼能力不是自己原有的，不是出于他自己，神的能力是出于他自己啦，那魔鬼不是，在启示录里面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印开始了，这个一二三四都是马，都是神的工具，甚至在那个箴言里面也讲，恶人也怎么样，为了什么审判日子造的，你就想不通，有一些东西我们想不通，想不通你不要继续想，你就把它搁着，有一些东西超越我们的啦，如果你想太多，我要重复一次，头发掉光跟我没关系。第六章，这第一个地印开了，地印开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说，如雷说你来，我就观看，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，拿着弓，弓跟箭哈，那个射的箭哈，都是神的工具啊。你可以有空的话，你看那个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节以下。那呢，并且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要来断定这个马是工具，对不对？那骑白马的是谁？好，然后骑在马上拿着弓，并且有冠冕赐给他。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十二章第一节，这是我们明天这后天要讲更多的，就是但是我们现在看第一节第二节，天上出现大异象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如果把十二星拿掉，说头戴什么冠冕，那这冠冕是有十二星为装饰的。这个冠冕呢，在圣经里面，这个就是如果我们那个有一个被石头打死的，我们说第一个殉道者他叫什么名字，斯提凡，斯提凡是翻出来名字，他的意思本来就是什么冠冕啊， Stephanos 就是冠冕这个字。那 Stephanos 这个冠冕呢，十二章的这个冠冕跟第六章的这个冠冕是什么，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，同一个字。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两种冠冕，如果你不查它的原来的字的中文换起来都是冠冕，冠冕你说分不出是 Stephanos 还是那个什么，还是另外一个那个 Diadem、是两个是不一样的冠冕的。那戴那个兽有没有龙，魔鬼戴冠冕啊，但他不是戴 Stephanos， 他是戴 Diadem， 戴另外一种冠冕，中文是换冠冕啊。如果你不去看希腊文的话，或是不看英文的话，或是不看其他文的话，你冠冕就是冠冕。像在启示录里面殿，圣殿的殿 也是有两个不同的字的。我们一般说耶稣进圣殿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问问那个老师哈，我从小耶稣有没有进到圣殿的圣殿里面？圣所至圣所那个殿有没有？圣所至圣所那个还记得吗？这是如果这是圣殿对不对？圣所至圣所有幔子对不对？后来打通了，这叫做殿对不对？好，耶稣有没有进到这里面来？有没有？没有，耶稣进圣殿不进这里了，马上被什么样？被打死了。只有谁能进来？祭司。所以你可以不进，你进现在进得了进不了？可以不可以进去？可以。为什么？你是祭司，对啦，就是科伊隐祭司，不要忘记。所以进得了，在起诉里面，到最后这个殿怎么样？充满了烟，进不去了。有到最后，嗯，到最后这个殿哈，保留殿以外的，这个殿之外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利未人院，对不对？利未人在这里献祭，这里有祭坛，这里有洗濯盆，有没有？献祭的人才可以来把所放在那个牛，啊，那杀了之后你就怎么样？就出去了。这是什么？利未人工作的地方，在这里呢？这是什么？以色列的人院，一般人是来这里，这里有廊子，所罗门廊子，所以耶稣进圣殿是进到这里啊，他不是进到这里，你不要误会啊。那在这外面呢是什么？外邦人院，外邦人院就外邦人可以，所以他们卖鸽子在这里，不是来到这里卖，这里就不可以卖了，何况这里。但在启示里面小心，你当以色列人怎么样？不保险得救。你当利未人不保险得救，要当什么？当祭司。祭司多不多？少啊。你看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里面的一个家族多不多？还要少。所以我们这次要人少的话，我不是讲这里了，我这里我不敢这样说。我去非洲，因为他们常常很多人要洗礼啊，我说慢的，求他妈的。那个圣经是说什么？这路是窄的，门是什么小的？门小路窄，对不对？一次人太多来怎么样？会挤破头啊！所以整个教派不洗礼，一个一个来。你当主教的先拿下来当弟兄，我去也是弟兄了哈，当弟兄。你来了就不可以再当主教，是一个一个来，不然怎么样？一下子来什么门挤住了，到底看不到谁是谁啊？嗯，是不是？所以是耶稣讲到最后，你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找的人也什么呀？少。这耶稣讲的也不是我讲的，所以我在非洲说。人太多来洗礼，小心，跑的来的多，跑的多，一个一个来，该得救不是说该得救了，有理解的神拣选的就一个一个来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从启示录里面的教会录里面也可以看到，最后只有在圣殿里面的，才得救，因为这个院外面已经交给外邦人践踏。我们讲到第十一章的话就可以看到，所以现在我们看教会哇人多哦，到最后人少啊，有的人会怕的被践踏，踏的头破血流啊，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安慰，我们每个都是祭司，我们都是长老，要保持这个身份，那所以这个冠冕妇人戴的，然后这个骑白马的也带同样的冠冕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教会。所以白马出来就是什么？我们现在也是传统所讲的真耶稣教会出现。所以启示录是从真耶稣教会出现开始要讲的。